以下是读经时间，诗篇130篇。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救赎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今日讲到题目是在主里的盼望。1969年7月20日，有哪位知道这个日子为什么这么特别和这么重要呢？那天是人类登上月球的日子。在那一天，尼尔·阿姆斯壮第一位登上月球的太空人讲了两句名言。他说，这是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巨大跃进。我曾经跟每个目睹人类登陆月球的人聊天，他们都说没办法忘记那一刻，是改变了人类历史轨迹进程的重点。我们已经征服了已知的世界，但现在竟然有能力前往未知的宇宙，实在是超乎想象的。因为人相信，如果我们作为人类可以前往月球，想象一下，我们还可以去什么的其他地方呢？现在人类几乎是无界限，这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令人兴奋的，它给所有世代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今天会讲到三个重点，它们是一、哭泣；二、等候；三、盼望。当我们读诗篇130篇的时候，我想提大家，它是15首上行之诗其中之一，是犹太人民上山前往耶路撒冷参加献祭时唱的诗歌。加入另一个组成部分，诗篇130篇是7篇忏悔诗篇之一，是一首忏悔、悔改和宽恕的诗篇。其他忏悔诗篇包括诗篇6、32、38、51、102和143篇。现在让我讲第一个重点，哭泣。对于那些对儿童哭泣略知一二的人，让我们研究一下他们的哭声的类别。有时婴儿哭泣是因为他们想要一些东西，但是没有眼泪的，看上来他们好像在哭，但是其实他们所做的只是为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哭。一旦当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就好像魔术一样，即刻会停止不哭的了。又有些小孩子为了寻求关注而哭泣，同一样他们是想要一些东西，他们会在你的视线范围内哭泣，或者大声给你听到，他们想确保你知道他们不开心的。但是接下来我们讲的是真正的哭泣。我鼓励你在圣经中标记的第一个词是深处，这个词这个就是诗人哭泣的地方，一个深沉而黑暗的地方，一个感觉到没有其他人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的地方。这个深处一词最好理解为深而危险的水域。我们需要记住的是，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是以土地为生的人民，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害怕深沉而黑暗的水域，因为他们无法知道。其他人对深处这个词的看法，脑海中浮现出大鱼肚里的约拿影像。面临死亡的时候，约拿在鱼腹中哭泣祷告，认罪悔改，并恳求上帝的怜悯。上个月，6名年轻的基督徒登上了一架小型塞斯纳飞机，其中一名年轻人正与另外5位朋友一起驾驶这架塞斯纳飞机。飞行了30多分钟后，飞机堕毁， 六名的年轻人全部遇难，其中三名年轻人已婚，其中两位还有不到一岁大的细蚊仔，而另外一名男子的太太正在怀孕中。我认识其中一个遇难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他们都是我在 Calgary 的团契小组成员。这些家庭正处于绝望的深渊，正是在那个时刻，父母会大喊，为什么要白头人送黑头人呢？诗人正是从深处呼求唯一能拯救的耶和华。那些哭泣的人无法拯救自己，但是他们需要外来的拯救，就好像在救生艇上的人无休止地漂浮在广阔的海洋中。你没办法拯救自己，但你需要一艘救援船来拯救。你的财富不会将你从深渊中拯救出来，你的声望不会将你从深渊中拯救出来，你的家人和朋友亦都不能够将你从深渊中拯救出来，但是只有主耶稣能够。其他宗教会告诉你，你必须做这样东西，做那样东西等等，才可以让神注意到来拯救你。但是究竟你需要做多少的事情呢？几长的时间？没人能够回答你，因为是没有保证的。但是耶稣免费提供救恩的礼物，在当今世界，每次看到免费这个词，我们都会这样想，有些什么挑剔呢？太难以置信了。我认为能够容易让我们相信的是，这个世界是没有免费午餐，只有多劳多得。如果我努力做好事，这样我应该得到好的回报。但是福音推倒这个说法，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救恩，所有的人都该死。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耶稣舍命救赎了我们，是完全免费的，然后他只要求你相信他所做的一切。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免费和足够的。回来深处这个词，我怀疑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词可以给你一种遥远的感觉，神是遥不可及的。特别是对那些在教会长大，但是现在发现自己离救主越来越远的人。如果这个就是你，如果现在你正在网上观看，如果你通过播客听到这篇的讲道，以下的说话是为你而讲的。我想让你知道，耶稣知道你的教会经历带给你的伤害。我想让你知道，耶稣知道你每次走入那道教会大门的时候，你觉得被审判的感觉。我想让你知道，耶稣知道你沉重的负担，一直要表现美好的一面，时常带着笑容，让其他人看到你好像一切都是完美的。我不知道这些是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为你的经历感到难过。但是不要因为这些难受的经历而放弃耶稣，因为耶稣正在等你回家。我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头四分一的生命是要去教堂的，因为我不可以不去。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离开了教会，离开了我唯一知道的家。十多年后，我才再次踏入教堂。回家比回去教会要困难得多。我知道这样是因为我对耶稣的专注，以至于当基督徒质疑我威依耶稣的真实性的时候，我不会介意。当人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我在教会的一举一动的时候，我不会感到有困扰，因为耶稣拯救了我。回家是更加困难的，因为我每天都要面对爸爸妈妈，我仍然必须处理内疚和羞耻。即使我知道耶稣已经完全饶恕了我，但是最大的障碍是要克服 踏出回家的第一步。你想知道我是怎样知道，无论我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我都可以回家吗？无论我走了去多远或者多久，很多时在半夜三更，我和我的朋友经过我的家，我注意到前门灯是着了的，以为只是一次半次，但是每次我半夜经过的时候，前门的灯都是着住的。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是我妈妈开着那个前门灯，她这样不断做了很多年，只是为了让我知道我随时都可以回家。我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就好像一盏灯一样，鼓励你回家的灯。在他的书页中，他会告诉你，还有提醒你耶稣对你的爱，是一种不单单只是言语，还有行动的爱。十字架上的死，耶稣证明了他的爱，不是在你亲近他的时候，而是当你远离他的时候。我不能够向你保证每个基督徒都会正确地对你好，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耶稣在他们的生命中的作工，就好像耶稣在你的生命中的作工一样。在这里有很多人很希望有机会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威灵顿教会的大家庭。我鼓励你留意出现在第二节尾的第二个词，这个词是怜悯，希伯来语中的 Hanan， 这个词最好翻译为对另一个人表示善意，就好像一个成年人弯低腰帮小路仔绑鞋带一样。你知道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诗人不用拯救或者救赎这个词呢？怜悯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含义，但在诗篇130篇中，怜悯这个词亦都用于诗篇51篇一至二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如果你同我一起睇圣经，佢会为你提供标题后面嘅视频背景。但我想为嗰啲唔记得带圣经或者冇圣经嘅人讲解一下。如果你冇圣经嘅话，我哋会送你一本，你可以问义工攞，然后话俾佢哋听入我数啦。大卫王，圣经话俾我哋听，佢系一个合神心意嘅人，佢已经拥有佢想要嘅一切。但系喺一个晚上，佢走上自己间屋嘅屋顶，喺嗰度佢睇到拔士巴喺度冲凉。长话短说，大卫王与拔士巴同房，令到佢怀孕。然后大卫王将拔士巴的丈夫杀死，然后将拔士巴据为己有。先知拿单质问大卫的罪，出于大卫的悔罪，他写了诗篇51篇。大卫王知道他所做的事是非常沉重的，他首先呼求的是怜悯。怜悯这个词在诗篇51篇和诗篇130篇第二节中的准确用词，他们都承认神被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冒犯了，只有神才可以饶恕我们。诗人认为神完全有权让我们在深渊中哭泣，因为我们是原先让自己陷入深渊的人，但是出于神的怜悯，神听到我们的呼求，并且拯救了我们。我有两个很漂亮的女，但是有人警告我，当她们成为青少年的时候，我将会进入一个充满伤害的新世界。但是我只能够想象到那个时候，两个女会要求和她的朋友一起去搭地铁去 Metro Town， 就在她们出发之前，她们会和我拿钱。为了令求这个故事更加真实，我加入了这个通货膨胀， 当他们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不会只是来拿20元，他们会要求拿100元来喝咖啡和看电影，然后我就会糊里糊涂地给钱他们的了。但是他们是完全没有意识知道你是几咁努力去赚钱。他们这100元实际上是从别人袋中拿取的。当见到神丰盛怜悯的时候是有代价的，因为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我鼓励我们标记的下一个词是在第三节的前面，这个词是如果。使人知道如果神要记录那些跟随他的人的所有罪孽，严给予宽恕，这样任何人都没有希望。诗人在第三和第四节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会在第四节标记两个词，他们就是但是和是。这里的第一部分是真正承认神到底是谁的心处，因为事实是要书可能不会发生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有些事情你的父母可能不会原谅你，或者你的妻子、丈夫、十蚊仔、朋友、同事或者是邻居，在所有这些关系中都有一个潜在的突破性。但诗人说不会发生在耶稣那里，你和我总会在耶稣里面找到宽恕。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翻译这节经文，根据希伯来语最好翻译为但愿你饶恕。无论你做过什么，或者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耶稣都会饶恕你。我要在第四节标记的最后一个词是敬畏。这个词，这个词并不是意味着害怕，而是鼓励我们保持警惕。就好像飞机起飞之前，空姐会为你提供安全演习，同埋指出出口门的位置，同呢度嘅想法是相同的。圣经同埋诗人实事求是咁样对待我哋嘅状况，我哋会继续犯罪，但系要保持警惕。你或者会试图以其他嘅方式寻求宽恕，或者按照指示穿过指定嘅出口门。那道门就是耶稣。现在让我们讲第二个重点，等候。在第五和第六节中有很多词是值得你们标记的，他们是等候、等候、等候、守夜者、天亮、守夜者、天亮。我相信诗人想要完全经历神的饶恕，诗人想走出深渊，他想停止哭泣，他想让自己的罪孽不再觉得他是堆积了在自己的身上。他知道他能够得到的唯一解脱就是从主那里得到。即使他现在想得到，他亦都要耐心等候主。我们是不太擅长等候的人。我们去超市，当需要给钱的时候，我们会寻找最短的队伍。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塞车的时候，我们会寻找最短的路线。但我们和我们的仔女一样，我们期待着他们几时不用蓝尿片，几时可以开始行，几时开始可以自己吃东西，几时可以找到工作，几时会搬出去。我们不再只是停留在当下，甚至不会停留在我们最爱的人身边。有一款名为百年灵应急腕表的手表，它的价钱大约是在15,000至25,000之间。是什么令到这款手表这么与众不同呢？如果你去远足的时候迷路，你只需要做的是从手表上拔低那条紧急线，它会通过卫星向紧急服务发出紧急信表，信表会指示出你正确的位置，救援队会来救你。又或者这样想，如果你想确保安全，你就不要去远足了。这里的重点是，即使你启动了紧急信表， 你亦都需要等候救援。当知道救援队好快就会来到，你可以在你目前的情况下得到安慰和平静，因为你知道救援队已经来了。霍雷乔·斯帕福特是19世纪一位美国基督徒的律师。霍雷乔经历了巨大的悲剧，他第一个仔在4岁的时候死于发高烧，他所有投资财产是在1987年10月的芝加哥大火中全部被烧毁。在1873年，他派他的妻子和4个女儿先行去与著名的传教士 D.L. Moody 会合。当他们在搭船的途中，只船沉没，4个女儿都死了，只有他的妻子生存。出于这样这么极度深沉的伤害，霍雷乔斯帕福特撰写了一首圣诗，我心灵得安宁。 CJ 会为我们唱出这首圣诗。圣诗的歌词是，有时享平安如江河平游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在任何环境我以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撒旦虽相侵，诸多试炼来临，但有主确证在我心。基督早看清我孤独之困境，今流血救赎我，赐安宁。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每看我终罪全钉在十架上，每想念时心极欢畅，主担我重担，何其美妙大恩情，赞美主，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求主快再来，使所信得亲见，云彩将卷起在主前，号筒声吹响，主再临掌权柄，愿主来，我心灵必安宁，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在那一刻知道帮助即将来临，会感到非常欣慰。诗人将其描述为，不仅仅是天亮的守夜者，守夜者就好像士兵在夜晚守卫城市，整晚他们都要熬夜守望，但到了天亮终于可以得到缓解。诗人知道现在还有时间守候，所以他会等候，当天亮到来的时候会有解脱，因为在耶稣里面会有解脱。第三个重点是盼望。在第七和第八节中有很多词，我想你们能够标记住，就是仰望、坚定的爱、救恩和救赎。但是这里有两个重点词，我很希望你能够特别专注，它就是丰盛和一切。你是不能够用你所有的不法行为去耗尽神的。如果你相信神并相信祂赦免了你的罪，你就会感受到并知道这种的解脱，因为耶稣已经救赎了你，脱离一切的罪孽。在这里我会以这个想法结束。知道我妈妈就来要回去澳洲了，我要同你讲一个总结我妈妈的故事。知道她会将这个故事献给所有的母亲，其实这个是一个她已经不记得的故事。在我陷入困境的青少年时期，我和妈妈发生了很多争吵，但是我记得有一次的拗叫是非常激烈的。我记得在争拗的时候，我大声对妈妈说，我恨你，当时我真是认真的。 之后因为某种原因，我叫我妈妈开车送我去一个地方。其实我知道我去那里是会做一些坏事的。在开车的过程中，车里面非常之静寂，但是我记得在那一刻，我们前面的车突然间刹车，当时我们的车也开得很快，极大可能会撞上前面的车。当时我只是记得我妈妈出尽力地踩 brake 刹车，但当她紧急刹车的同时，她伸出手臂托住我上身，让我不要受伤。在那个情景大约30分钟之前，我刚刚很愤怒地对我妈妈说，我恨你。而在这么惊险的这一刻，她只是挂住怎样保护她的仔。我真的不在乎你做了什么，也都不在乎你对耶稣说了什么。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耶稣已经伸出双臂来拯救你。让我们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伸出双臂去拯救我们。我们在深处哭泣，对于那些不认识你的人，我们不知道一切可能是什么。靠着圣灵的能力，请你将他们带到你的身边，帮助他们承认对你的深切需要。也许生活并不如意，深渊已经来到，亦都会再来。主耶稣，我们向你呼求怜悯，请你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些在教会长大的，但现在远离了神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他祈祷。他们现在远离你，隔绝与你和好，请你提醒他们，真理已经早早种了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发芽成长，让他们忘记过去的惨痛、被审判和虚伪的经历，仰望神，请你呼召他们回家，知道因为出于你的怜悯，你会原谅他们，爱他们。主耶稣，我将所有未认识你的弟兄姊妹摆上，求你带领他们来到你面前，请饶恕我们所说所行和审判的罪，以及我们虚伪的生活，请你饶恕我们。耶稣，在这一刻，请你呼召所有远离你的人回家。我们向你独一的真神恳求和呼求，愿荣耀赞美都归于神，奉主名以求，阿门。以下有三条反思的问题。一，你在什么事情上需要被宽恕呢？二，乜嘢喺度阻拦你对耶稣嘅信心呢？三，你需要宽恕边一个？愿主祝福你哋，我哋用罗马书15:13做今日嘅完结。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